安。
Yeah.
感谢主，我们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夏天的早晨。昨天晚上听这个黄林师母，这个伟清师母给我们讲，这个在台北缅甸那种地方，真会把你热死的，又热又潮湿啊。那我想现在其实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大部分中国的地方，都是很热的啊。我们实在是有很大的福气，生活在这样一个很温和的天气啊，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福气。那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讲耶稣问彼得，耶稣在离开世界之前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他问三次，到底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什么样一个教导？我们今天思想这一段经文。那么我们的经文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的下半段，我们从第十五节啊，我们先读十五节跟10到17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彼得因为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那么后面呢，我们再继续读啊，这个是事实上是从第十八节读到末了，所以第三个下面一个关键点是尊重说多余的。那么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大家继续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那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我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恩宠我了。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就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要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就是一一的都写出来了。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这个幻灯片是多的，我们就再跳到下面一个幻灯片。那么这里面，我想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约翰福音。这约翰福音呢，实际上在20章的最后一节就已应该是结束了，因为20章的最后一节是说：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实际上约翰福音主要的信息在20章就结束了。所以大家说，因为他这个20章，这个约翰福音主要的信息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可以得到永生啊，得到生命。那么为什么会有21章呢？这21章平常写书的人就是后记了 ，epilogue， 对吧？后记后来又想到了，又再记了一段话。可是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话是耶稣把这个棒子交给了彼得。耶稣把这棒子交给了彼得。那么这中间呢有几段，上面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上面一段讲的是耶稣在海边显现了，耶稣复活以后在海边显现，那么看到这些门徒在打鱼，他们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打不上来。耶稣就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们到打鱼打到没有？那他们说一条鱼都没打到，一个晚上白干了。 那耶稣说你就网撒在这一边，这一边我要忘了是左边还是右边了，就能够得到鱼。那么结果呢，一拉上来就拉了153条，网子都几乎快破掉了哈。然后这个后面就讲到他们就上了岸，然后耶稣呢给他们预备了早饭，给他们吃 barbecue， 感谢主，非常丰富的早餐。所以你看，这个耶稣这个受难以后，这些门徒不晓得干嘛，重操旧业嘛，都回去打鱼去了。比如说我打鱼去了，不知道干什么吗？打鱼去了，结果一条鱼打不到，啊，耶稣就叫他们打了153条鱼上来，然后就交代了下面这三点，事实上是三件事情，对彼得讲了三件事情，就把这个牧羊、群羊、建立教会的责任交给了彼得。所以这个21章其实是很重要的，21章就是在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中间的一个交接嘛，把这个棒子交下去了。你想想看，如果没有交下去的话，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不也就这样就结束就没有了吗？那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就是要由彼得，从彼得开始带着一般门徒建立教会啊。那我们就知道后面就有很多了，有这个彼得也不负耶稣的托付了，就是说这个五旬节讲了很多道，一开始是有120个人的教会，五旬节这几千人3000人对吧都得救，然后就在耶路撒冷就非常的福音传得非常的兴旺。所以在这个圣灵在地上的工作就从彼得开始了，彼得就交接了这个棒子。所以呢，耶稣是这个创办人，是国度的创办人，也是耶稣是创办人。那么交下去第一个接棒的是彼得，对吧？所以彼得接了以后呢，就在犹太人中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使徒行传前面半段1章到11章。然后可是这些门徒们都没有受过希腊文化的教育啊，他们没有办法到罗马帝国去宣教，所以耶稣就特别选了一个犹太人中间在这个希腊文化中间有个精英保罗就能够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啊。所以这个他有一些分工的主要的同工是保罗，那么后面呢也有一个约翰也做了一些补网的工作啊。所以这个耶稣把这个棒子交给了彼得，这 CEO 找了彼得做下一任的 CEO。 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这个事业有2000年了，2000年的时间是从耶稣一个人变成门徒12个人，耶路撒冷的教会120个人，然后有3000个人得救。那么在这个斯提凡受难以后，教会就四散到罗马帝国各个地方，犹太人就没有办法在犹太信徒没有办法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总是就到要到逃到各个地方去了。逃到各个地方去呢，就变成是一个希腊的文化的世界了，所以就保罗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就是在12章以后就讲保罗的工作，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神国的建立。然后我们知道过去2000年一而再，这神国就变成非常的大，对不对？今天信耶稣的全世界应该有超过10亿人，是吧？所以这个国度从一个人变成12个人，变成120个人，变成几千个人，变成十几亿人。所以我们就讲这个第一个棒子是怎么交的呢？就是今天讲的信息啊。所以首先我们在下面看呢，这个彼得受接棒来建造这个教会，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5到19节。 我们大家一起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耶稣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教会的建造在彼得身上的事情讲出来了，然后呢还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那么他也有捆绑释放的这种权柄。所以我们才说，在教会传统上，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上面，这个神父就代表这个教罗马教导教廷啊，他们就有这个告诫的传统啊，也是根据这些圣经。然后呢，这个也在教会历史上承认保罗是第一个建立教会的人，在罗马天主教所第一任的教皇啊。所以我看下面一个呢，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图片啊，图片，这个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也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去过吧。那么这是梵蒂冈最重要的一个建筑。那么每到节日的时候，教皇就从他们阳台上出来，下面好几万个人在上面，热闹得不得了，是吧？这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就是纪念彼得建立教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在下面看下一个幻灯片呢，在这个大教堂里面，这个祭坛，大家如果去过的话，这个祭坛走下地下室就是彼得的坟墓，相传彼得的墓，彼得就葬在这个下面。当然，我们不晓得这个彼得的骸骨是不是原来的，可是就是有找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地方，然后就在上面盖了这么一个大教堂。所以我们看，就是在历史上，大家知道啊，就是说彼得是教会历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创办教会的人，那实际上他也达到了这个耶稣给他的托付啊。所以，可是呢，我们在下面再看这个彼得是有他软弱的地方啊，在软弱的地方，这个我们看下一幻灯片。下一幻灯片就讲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三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也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你看，耶稣受难那一天啊，就跟彼得说：“今天鸡叫以前，你就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怎么可能这样子？我就是去死，也不能不认你啊！”其他的门徒，可是你马上就知道，在大祭司家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彼得就真的给吓坏了，彼得吓坏了，三次不认主啊！但是不认主的故事，我们大家再继续读。但是不认主的故事比较记得比较传真的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54，我大家一起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与他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与他一党。”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与那人一伙的，因为他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之间，鸡又叫，主转过身来看他，彼得便想起来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你看这个故事啊，你会觉得彼得这个人真的是胆小鬼。前面才讲了什么都不怕，死了也不怕，现在怎么给吓成这个样子，三次不认主？其实你要思想那个时候的环境， 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在犹太人中间犯法纪嘛，所以犹太人是不管怎么样也要把耶稣置于死地，那跟耶稣一伙的人也就一起要置于死地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彼得已经，其实彼得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胆子很大，就跟着进了这个大祭司家里面，其他的人都跑掉了。那约翰因为是大祭司的亲戚，所以他还好，他就在旁边，他也没进去。进去的就是彼得一个人，彼得一个人胆子很大，进去了。进去以后，人家说你这个加利利人，你讲的话我们一听就听出来了。你讲的是广东国语，我们一听就知道你不是北京人，你怎么回事嘛，对不对？你看你讲话一讲一开口就把你的就露出来了，因为加利利人讲的话跟耶路撒冷人讲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人家一听就听出来了。加利利人讲的是亚兰文，他们讲希伯来文，一定是讲别口的广东国语嘛，所以讲不了，所以一听就听出来，你就是跟他一伙的，耶稣彼得就是不肯承认。所以在那个时代，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台湾有所谓白色恐怖的时代，那我们这中间大部分人很年轻，可能不知道那个，所以我想我们80-90岁的啊弟兄姐妹是知道的。我想在中国大陆这个文革的时代也很类似的，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代，一个人如果不小心的话，就变成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可能就生命就受危险，生命就有危险了。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短的故事，我不愿意多讲，就讲我自己家里的故事。我自己家里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1949年这个所谓这个白色恐怖时代最早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带了一群学生到了这个澎湖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就大的就当兵了，那么这一群学生呢当兵中间就有很多的问题，有八个校长就跟这些军方就有很多问题，你也可以想象这些8000个学生是很难管的，高中毕业的是就是很多问题，所以呢就推了两个校长出来特别去跟军方交涉，就把军方给得罪了，那个得罪了以后就抓了一批人啊，抓了60几个人，那么两个校长就是主角了，就是两个校长一定要说他们是匪谍啊，那么所有不认可他们是匪谍的都要杀掉，一起杀掉，所以呢就有5个学生怎么说也不肯说他这两个校长是匪谍，就这5个学生跟两个校长就一起被杀害了。那么本来要杀的那第八个人，这第八个这个人是姓王，这个王同学呢，他就是下一个要被杀害的。那么在父亲遇难的前一天，就走过了这个学生的这个牢房门口，啊，我父亲就跟这个学生，跟着王同学说。我们已经不行了，就说我们这7个人死定了，那你就好自为之吧，跟他讲啊。那么跟他讲了这段话，就有点像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这样子。这个对学生的刺激是很大的。那个时候的人啊，那时候这60几个，这剩下的这些人都要签名说我们就同意了，这个两个校长是共产党，不然的话。他们就一起要被杀掉的嘛，所以那这个学生，他这是他自己跟我们说的，我相信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是说呢，他是第八个人，他没有承认校长是共产党，可是呢，他跟这个那时候办案的军方说他是原来就是这个国民党中情局的情报员，所以他本来就是情报员，所以你们不可以杀我的啊。那么他们就放过他，放过他。那么后来这个学生就很好几十年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在努力要平反这个事情，跟我做了几十年的工作。那么后来他在军队里面管一个印刷厂啊，那他是对他就帮我们印了几本纪念册，后来又出了两本纪念册，后来书当然是我们找出版商印的。所以这个同学，那么后来50年以后，1999年，这个政府就开始平反这些案子， 所有这些当初被冤枉的人平反的时候，都是经过这个王同学去做的，因为他文笔很好，他就可以帮这些人写这个平反的这些资料啊。所以他这一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跟家人，其实主要是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工作的，就是因为他的校长走过他牢房的时候跟他说的这一句话，他就对他是影响非常的深远啊。就这么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是这个值得，也是值得我们思想，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啊，1949年那个年代是不得了的年代，那个年代因为共产党随时就要打台湾了嘛，幸亏后来有韩战，所以共产党也没打台湾，不然台湾也就被共产党打掉了，是吧？所以那段时间是非常紧张的时代，所以那段时间就制造了很多的这些悲剧啊。那么所谓这个白色恐怖的悲剧，那么这个山东流亡学生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死掉了好几百个人，所以在这个台湾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8000个学生嘛，很多不听话的学生也就被杀害了，就丢海里了，就没人知道了啊，死了200多个人，那么正式杀害的有7个人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也就让你思想到，其实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彼得三世不认主，是他的时代背景，并不是他胆子小，他也怕死，没有人不怕死嘛，他也怕死嘛，啊，所以可以理解他是怕死的。那么，所以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就是说这个耶稣三问彼得这个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开始就已经读过了。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然后就说你要喂养牧羊，所以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把牧养羊群的责任交给彼得，主要的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胜过这些吗？所以这个爱就是这个主们这彼得能做这个工作的原动力了，是吧？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啊，如果其实你仔细想想看，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离开这个世界得到的最大的称赞，如果说有很多人说某某人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一个爱主的姐妹，那其实就是对你最大的称赞。其实还有什么嘛，对不对？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一个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你说你是富可敌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你说你做过什么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呢，你人家说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是一个对神的国有贡献的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耶稣给彼得交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跟彼得再次强调，你爱我，你才能够牧养群羊，才能够做这个教会的工作，建立教会的工作。其实我们看我们从小长大，这个读这个书啊，读这个书也是说这个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小时候读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一个人要爱你的家，要爱你的，这是孔子说的，要爱你的家，要爱你的国家，然后你才能够普及到世界大同，普及到世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爱主爱这个爱主爱爱教会的事情，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在一个公司做老板做了20年，那这做老板这个20年里面，你怎么看人呢？你怎么看你的员工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衡量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很多事情是为了这个公司着想，不是为自己着想。这个人是可用的人，就是好，是你该用的人，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很能干的。可是是很忠心的人是最重要的，对吧？因为做老板的情形是这样的啊，所以一个人一个看一个员工，看一个那主看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处处都是为主的国度着想，为了教会着想，那你就是一个可用的人嘛。不是说每个人都很有能力嘛，能力当然是很好，有恩赐是很好，可是那个出发点是要有一个爱主爱教会的心。这是对彼得的召唤，彼得接受主的呼召，接受主的呼召， 一个传道人要接受这主的呼召是一个很清楚的呼召。这个清楚的呼召，彼得就呼召了耶稣就呼召了彼得三次嘛，问他说你爱我，你要去建立教会，牧养群羊。这个呼召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做全时间传道的人，他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呼召，他才可能继续走下去啊。如果呼召都不清楚，他可能就半途而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呼召是非常重要的，呼召是很清楚的。你知道说你要走这条路，你很清楚了啊，你清楚。我们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我们做生意说我要开一个公司，那是一条不归路，你就上这条路你就一直走了。这个出发点是要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这个意向啊，有这个意向。其实彼得接受了这个呼召啊，接受了这个耶稣的呼召来建立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有呼召啊。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什么？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就是大使命。耶稣在马太福音，在各福音书里面讲，你们要去做天下传福音，万万人做我的门徒，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吧？所以这个大使命也是耶稣给我们每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接受这个传福音的呼召，要能够在我们一生里面也能够最深的过度的贡献。那在这个大使命中间，当然也是包括爱教会，能够建立教会，能够关怀信徒，对吧？这都是这个呼召是非常清楚的，呼召非常的清楚。那么就是一个先有一个爱主，从爱主做一个出发点，然后去做教会的工作吧。那下面我们看这个下面一个是讲到坚持到底啊，坚持到底来跟随主，坚持到底来跟随主。这里面约翰福音这里面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说，你年少的时候就随意往来，老的时候要别人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彼得是要怎样死来荣耀神，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了这话，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彼得的服事的道路，年轻的时候是到处游走，可是到最后啊，主后65年左右，彼得遇难。那么那个时候因为罗马大火，所以罗马皇帝就开始在各个地方抓基督徒，抓了彼得，抓了保罗，这两个都相继被杀害了。那么保罗是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是砍头的，他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虐待的这种死刑。那彼得是倒钉十字架的，还说是倒钉十字架，说他不配钉十字架，这是传说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他是钉十字架死的啊。所以彼得是至死忠心的跟随主啊。这并不是我们每个人不是说都要为福音去把命也赔上。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把命赔上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几乎每一个门徒都是为福音牺牲的，只有老约翰是没死。老约翰是自然就是活得很久，活到主后100年，是特别恩待的。所以这个服侍主的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尤其是做全时间传道人，从年轻的就做全时间传道人的人，他是不能回头的，对不对？要一直这个路一直要走下去的。为了你，因为你有很清楚的这个呼召，你爱主，所以你就能够一直这个路一直走下去。我想在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啊，圣灵降临，他这之间门徒们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决心，就是为了传这个福音就可以把命赔上了，他们就不怕死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彼得跟保罗都受过很多的这个灾祸， 很多很多都会被都会被因为福音而死的，这个好几次，对不对？你看那个保罗说翻船都翻过好几次，那么彼得他们早年就是几乎在耶路撒冷也遇难了，那么关起来，后来有神迹发生，他们就从狱里走出来了。那后来这个最后在主后65年是这个罗马发生了大事情，所以他们最后都遇难，所以他就为了福音把命给赔上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主的工作是要能够忠心的追随的，忠心做下去啊，不能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就很亏欠，对吧？所以这个做传道人，或者说我们每个信徒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很忠心的跟随主。那第三个重点呢？第三个重点是最后这一段20到22节呢。彼得转过身来就看了这个约翰，约翰很有意思啊。约翰他花了好大的功夫讲他自己是谁。他说那个在这个最后晚餐靠着主的胸膛的卖艺的是谁？那个耶稣所爱的那个人，他讲他是谁？他就转弯抹角讲的，啊，大家知道讲的是他，讲的是他。他说就问他说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将来如何呢？这个人我将来会遇难，那这个人将来怎么样呢？耶稣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随我吧。耶稣说那不干你的事，你跟随我就好。可是这段话很难解释啊！不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难道说约翰要活到主再来吗？活到主再来，那约翰现在应该还活着了，约翰怎么几乎没活着呢？所以这个后来给人家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说，主再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信徒在活着的，很多信徒是活着见主的啊。我们中间也许大家，我是常常听过好几次，我们有一个江守道弟兄。江守道弟兄啊，他现在102岁了，可能都不止了，啊，跟我们高妈妈差不多大了。那么他这个老弟兄呢，他现在还可会，还能够在讲台，还能够讲到讲很久，真是不得了一个弟兄啊！好像是7月底他们还有一个特会在西雅图啊，我认得很多，我有很多朋友是跟着他有关系的，那么就去听他讲道。那这个弟兄，这个老弟兄呢，他说他一直有感动，主再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已经102岁，他还活着。对他讲起来，主随时都要再来了，感谢主，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也很好。可是我们当然没有人知道主是哪一天来，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有这个感动，说他能够活着见主，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美的一个心愿嘛，能不能达到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主再来。那这个人将来如何，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这个人将来如何都问得很好。这个人怎么呢？我要赔上命，那我这个 body 我这个 body 是怎么回事呢？耶稣说你就不要管他，你就跟我就对了。所以这就讲了，不能够分心，你就是跟随主，你不管你旁边的同工是怎么样，你自己要专心的跟随主，不要分心，因为你跟人比较的时候就很容易灰心嘛，很容易灰心的时候我就陪到病人，那这个人一直活着到你再来，那怎么这么不公平呢？很不公平嘛，对不对？很不公平嘛。你要一直讲到公不公平，那就麻烦了，那就没办法专心服侍主了，你就会灰心了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与同工一起分工合作，你不要去跟人家比，你要能够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做自己该做，走自己该走的路。那这个人将来如何，这是一本书啊。那尼徒生弟兄写过一本书，就叫《这人将来如何》，你到网上去查可以查的，就是这个书是比较浅的，《这人将来如何》，这是一个很厚的一本书。这个书讲什么呢？这书就讲这个 耶稣的三个同工，三个交托出来的同工，彼得、保罗跟约翰，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就是建立教会最重要的三个人。那这三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三个人其实你想想，这三个人他的在世界上的工作，就跟他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初期教会做的工作是很有关系的。彼得是一个打鱼的人，得人如得鱼嘛，所以彼得就是建立教会传福音的人嘛，对吧？一传福音有3000个人信主嘛，对吧？所以彼得是一个传福音，他是一个打鱼的人，打了很多的鱼上来，网子都快破了。所以他是一个有意向做 sales marketing 的人，对不对？神国的 sales marketing， 传福音嘛，传福音就是 sales marketing 是吧？做业务的，能够把这个福音推销出去。那保罗是干什么的呢？保罗是支帐篷的，支帐篷的人是很努力的用手在做出来，那帐篷是给人住的嘛，所以他是建造教会。那你看这个保罗的书信，就关于建造教会有很多很详细的一些教导啊，不管是哥林多前后书啊，这个罗马书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很多的东西，监狱书信等等啊，这个怎么去设立长老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导。那保罗是一个建造人，是什么呢？是 engineering 跟 manufacturing， 对不对？他又设计产品，他又生产产品，对不对？所以他是实际在做事的 operation， 他做事的人。所以神国里面有传福音的人，有做事的人。那约翰就很有意思，约翰是捕网子的。什么叫做捕网子呢？捕网子的意思就是说你打鱼的时候，这网子如果破了，这个打来的鱼不就跑掉了吗？所以约翰的工作显然是把人留在教会里，把人留下来。那把人留下来是什么样一个工作呢？我自己做事业，我就想这个什么叫做捕网呢？捕网呢叫做 customer service， 对不对？客户服务，那不止客户服务，还有 RMA， 你知道什么叫 RMA 吗？ Return Material whatever。 RMA 的意思就是说，这产品送出去被人家退回来了，你修好要还回去的，这叫 RMA。 那不就是 customer service？ 因为你买一个电脑坏掉了，客户说坏掉了，那你也不能说没坏，还回来，你要把它修，你修得好，你就把它再还回去嘛。那约翰就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约翰做这个事情就是让客人不会跑掉，这客人不能跑掉，客人跑掉了，这公司就没前途了。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其实也有点过分了，就是大公司，你到什么 Costco 啊，什么这些 Best Buy， 你东西还给他都不需要讲任何理由，就不要了，就还给你了。他也就收了。当然实际上他并没有吃亏了，他的那个 supplier 吃亏了， supplier 他回去，他那个 supplier 不付钱的，东西退回来了，那个 distributor 并不给钱的哈，所以他并没有吃亏，是那个厂商吃亏了。但这个是题外话了。所以可是这个约翰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客户服务保证品质管制，保证品质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这个这人将来如何，这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这个三个主要的同工们，他们分工合作。所以分工合作，所以初期教会有三个重要的这个 vice president， 对吧？那么三个人同工，那么他们做了不同的事情，有传福音的，有建造教会的，有做修复的工作的，然后这个教会就往前走了。教会能往前走，就是彼得选了 主耶稣选了三个门徒来跟他一起同工，因为说这是三个初期教会的 founder， 三个 founder 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了以后，就一代一代传下去了。那么后面就那下一代传给谁了呢？下一代就有提摩太，有提多，对不对？然后一路传下去。那提摩太我们也知道，这个提摩太在主后，这个保罗死了以后十几年，提摩太应该在以弗所也是遇难，也是被人杀害的，因为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做教会的领袖，也是受到很多的逼迫。那只有一个主特别偏心这个约翰，这约翰就没事。约翰虽然被关到这拔摩海岛，被关在那里，他写了启示录，可是他一直都没死哦，一直到最后他应该是死在以弗所。你如果去以弗所旅游的话，他有约翰的墓，可以去看约翰的墓，也有玛利亚的墓，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的住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所以使徒约翰是一个特别蒙福的人，他在其他的两个同工死了三十年他都还活着，他多活了三十年。那两彼得保罗都是主后六十五年左右就被杀害了，这约翰活到主后一百年，啊，多活了三十年，最后活在以弗所，所以他特别蒙福，那么也是神恩待他，所以我们时间到了，所以要结束三点，所以这个一个人做传道人侍奉主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你是不是真心爱主呢？这是你的出发点，你有一个爱主的心愿。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问的话，所以首先你要有爱主这心愿，清楚呼应主的呼召。呼应主的呼召以后，耶稣就说：“你跟随我吧。”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坚持到底，忠心走天国的路，不能够说中间就半途而废，就离开教会，就被世界给带走。你要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坚持到底，一直到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能够忠心的跟随主。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不可以分心跟别人比，因为一跟别人比，我们就灰心了。那这个人为什么主特别偏待他，对我不好，对他特别好，对不对？他住的房子比我大，开车的比我好，什么都比我好，我就什么都不行，知道吗？唱歌也比他唱得好，这样都不行，那你一比你就灰心了嘛，就不能灰心丧志，就是不能跟别人比，你要很专心的去做你的工作啊，大家要能够分工合作啊，专心的做这个工作。大概就是这个彼得受到主的托付呢，就是彼得是耶稣特别给他三个很清楚的教导，那么让他把这个教会的这个担子能够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两千年以前，主啊，你对在约翰福音最后的记载，你对彼得的托付，你对彼得的托付也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爱主的心愿，也能够有这个忠心跟随主的心智，同时呢也能够专心的走这条道路，不与别人比较，能够大同工们弟兄姐妹一起分工合作，兴旺福音，是吧？这是一个很美的教导，把主能够这个教导能够深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